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我是主持人唐韵。今天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我们湾区种菜的达人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哦。那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种菜啊果树这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准备好可以跟我们的嘉宾互动。接下来请出大明。大明你好，欢迎你。
主持人好。
现在天气是比较冷了，已经快圣诞了嘛。用我们的一句话来讲，叫做刀枪入库，马放粮食，马放南山啊，就是大家把夏天干活里的工具都准备收起来了。可是呢，我觉得对于有一部分人，他觉得说啊，我休息一下；有一部分人觉得不让我种菜太难受了。如果对于这部分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想问一下大明，在冬季咱们湾区究竟能不能种菜啊？或者是哪些菜可以勉强在我们湾区种一种？
对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如果说提前一点的话，比如说从十一月份啊，十月份甚至11月份的话，可能还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湾区气候嘛，它是怎么说呢？没有明显的四季的这个气候，地中海式气候，所以冬天不冷，我们基本没有霜冻，大部分的冬菜是可以过冬的。就是如果动手早的话，还是有不少菜可以种。但是如果说从现在开始种，12月份的话，现在的话，那么选择就是说就非常小了，可能只能种这些个就是说最耐寒的一些东西，对，最耐寒的一些蔬菜。像乌塌菜呀、像羽衣甘蓝啊、菠菜呀、这些东西，就是说耐寒性都是非常强的。对，就是说我们说冬性强的意思就是说它能够扛比较冷的这个温度，然后比较长时间的扛比较冷的温度，然后它不抽苔开花，就可以一直种。那即便是这样呢，这个就是说现在直播这几种菜的话已经还是有些晚，可以试一下。还有像我想提一些像小茴香，比如说北方这个包饺子吃那个小茴香，这个东西也非常的，这些年来就是很惊讶，我发现它的耐寒性也是很强，就是说在很冷的时候它依然在长小茴香。然后芥菜，对，我们注意芥菜不同于平时吃的那些个就是金刚菜呀、什么上海青啊，芥菜不同，芥菜耐寒能力明显要强于它们。比如说薛里红这个东西，对吧？为什么叫雪里红？
哦，在雪里面，
雪里面都雪里红，对，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很厉害，它的耐寒性也比较强。还有像一些生菜啊、油麦菜啊，对，这都冬天就是说都是耐寒性非常强的。还有我们豆类的豌豆，还有蚕豆也值得一提，这个东西也是耐寒性非常强，过冬能力很强。还有一个菜可能华人不太爱吃，这个牛皮菜 Swiss chard。 对，这些菜呢我们来说就是都可以现在播一下试试，也许能成功，也许就是说可能长不太大，对，可以试试。
可不可以说我在室内育苗让它先长起来，如果有条件的话？
对，现在育苗来说呢就比较尴尬，如果现在育的话再移出去的话呢，可能就说移出去的话可能就是赶上最冷的时候了，应该是就是现在育嘛，12月份嘛，育完以后比如一个月嘛，基本上是湾区最冷的时候。可以试一下，但是呢应该就是说长得会最非常非常的慢了。就说
那假如说我在院子里扣一个小暖棚
啊，对，那可以、
这样子。
对，如果这些菜你现在直播的话，然后上面扣个小暖棚，应该是问题不大的，还是能够发芽长的。对，
这样冬季里勉强还可以到地里去采一把青菜。
就是、想种的话，现在搭个小暖棚，然后播了一些籽儿，可能还是 OK 的，在湾区。或者像你说的育苗的话呢， 现在预的话，然后出拿出去以后也是要搭暖棚了，估计如果不搭暖棚的话，会恐怕会长很慢，长很慢。有个问题呢，就是说它在你现在1月份拿出去，那个时候是最冷，这可能接近最冷，接近零度了，白天可能也就10度，那几乎是不太长。那有个问题呢，就是说等春天一暖的时候，那这些菜基本上直接就脱胎开花了。
哦，
它就直接进入这个生殖生长阶段，它就不长叶了。对，这就是问题。不是说它不是说你不能，为什么是大家说不能种 ？OK， 它是有条命，它活着，但是说它达不到让我们能够吃的程度。对，它没办法进行它的这个就不长叶子。简单的就是说，所以现在是比较尴尬。如果你在就是说有耐心的话，你可以稍微等等，比如说等到1月份过一点，比如对，1月份过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开始育苗完以后呢，遇到比如说2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拿出去的话，这些菜基本上还能长一波，但是它的品质，就2月份到4月份这段的品质，就是初春这段的品质是不如10月份开始种到12月采的这段品质，因为它是一个温度在爬升，阳光在加强的一个过程，所以它的菜呢，就可能没有秋菜那么甜。对，
等于是这一些绿叶蔬菜他们还是比较喜欢冷凉气候。
是喜欢冷凉，但是他不是喜欢冷冻气候。对、
哦、
冻不行，凉可以，凉和冻是两个概念，就说对。
嗯，那刚才您讲到了他就可能春天就抽胎了，我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抑制他一下、
嗯、
比如说他不长叶，我给他多来点氮肥这样子会不会强迫它生长一下呢？
不行，因为它温度到不了，对，你给氮肥也是它吸收不了，它不吸收，因为它这个植物生理，就是说它这个生理 cycle 在那儿放着，它不吸收的，你给氮肥没有用，就是浪费肥料了，对，反而可能把它烧死了。所以对，
还是要看天吃饭的哈。
是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现在生病了，或者说他比如说比如说年纪大了吧，他可能食量下降了，你非按就是20多岁的小伙子的饭量喂给他，那肯定不好。对，他就是要吃清淡了，对，因为他代谢慢了嘛，那个时候你非要给他使劲给肥，那他肯定他反而不习惯，不好，对他不好。
嗯，好的，谢谢你的提醒哦。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嗯、大家有没有想在这个季节里想有所作为的哈，干点啥呵呵，种点啥，有问题的话欢迎您拨打电话啊，问问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嘉宾可是在冬季里搞出了不少新鲜的尝试，是吧？一会儿大明再给大家一一的介绍。
是的，
刚才你讲到了防止它抽苔啊，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控制一下呢？
对，今天我想讲的一个比较大的 topic 就是说，那个冬天种菜最讨厌的，就是说最 frustrating 吧，应该说，就是这个菜吧没咋长，就直接抽了个苔，开个花也吃不了，就老了。嗯，这种现象在冬天的冬菜里面非常常见，尤其是像菜苔类的东西，比如说，菜苔啊、芥蓝啊，甚至小白菜啊、芹菜呀、啊。然后莴笋呢都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菜瘦瘦弱弱的怎么就抽苔了呢？那么有几个，这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怎么避免，我先说怎么正确做法，就是第一个种子要选好。 OK， 种子尽量不要用比较陈旧的种子。那陈旧的种子呢有个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出苗的时候不齐，就是你育苗的时候啊，比如说10月份育苗的时候它出苗，或者说你直播也好，它不齐。不齐的话就是说它可能就是这个种子就是已经快死了，所以它出苗这个长得小，这个长得大。或者呢有的就是开始就是它处在一种就是非常缓慢苗期非常缓慢的状态。
哦，先天就不良。嗯，
先天不良，那这个先天不良就是非常严重这个问题，对于秋冬菜。为什么呢？因为秋冬菜它这个苗期啊，我们从种子播下去到苗的话，这个苗期一定要控制好，就不可以说 OK， 我这个人心血来潮，我很早就开始育，那我这个苗就一直在屋里面就一直长，就是长成一个小老苗，这个苗小了，但是它已经老了，就时间你蹲了很久，它已经老了，然后你再移到地里面，没多久就抽了苔了，开了花了， 为啥呢？因为你的苗期太久了，所以说冬菜的话，秋冬菜的话，这个育苗你这个苗就不能蹲太久。这是今年我的一个教训，就是说有些苗就觉得，哎，让它在屋里再待待吧，然后反正不着急移，然后呢移进去以后发现它不怎么长，基本上就长很小，直接就抽台了，就是什么苗期太长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到那个苗，就是说让它长几片针叶，让它看上去还就是非常健康，就是说它没有长，这个叶子没有老化，就是它正在茁壮的时候就要移到地里面了。就要趁那个时机，要一定要把握住那个最 active， 就是那个苗最活力最强的时候移到地里。如果它活力已经开始下降，开始已经出现外面叶已经开始老了，那基本上移到地里也够呛了。所以它和这个夏菜不一样，它这个其实种冬菜的技巧要求，我认为可能更高一些。夏菜的话，说实话，它你看西红柿嘛，它生长期比较久，其实 doesn't matter， 你移晚点移早点，苗大点小点老点嫩点其实都无所谓。那冬菜还是比较讲究的，像小白菜也是，你小白菜就是说苗期如果没处理好，基本上就是不咋长，直接就抽台。然后芹菜也是，可能就是芹菜很小一根，又细又弱，直接中间抽一个台，然后一开花没得吃了，白种。
你看你说的这个让我想到我春季种的韭菜，然后都忘收割了，等到秋季的时候已经长成了一片园艺的景观了，全部是大韭菜花，开得好大。
哎，韭菜倒是无所谓，为啥？韭菜多年生的，它抽就抽了吧，抽了然后
明年回来，
明年就回来了吧。我刚才说的这个像莴笋啊，这些个小白菜、芹菜，你费很大劲，说实话，又是育苗，又是搞，又是那，然后放到地里直接抽台了，
哇！
你想就是很郁闷嘛，就是白弄了嘛，你还施了肥，又是这又是那，最后直接抽台了。所以这个
时间节奏一定要搞好，
节奏一定要把握好，是不是是有技巧的这个东西？对，
好嘞，那咱们也要休息一下哦。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种菜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个季节你想有所作为，想干点啥，欢迎您呢打电话888-275-1628。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玉，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种菜达人大明。如果听众朋友有什么种菜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大明，刚才讲到抽台的问题，确实让人很苦恼哈。我在想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因为现在有一些科技狠活啊，就是常常会改变植物的生长形态。比如说，让我听到的一些像什么矮壮素啊，就让它就是长得又矮又胖，就不会长得徒长啊那种。我在想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就是说我就抑制它这种生殖生长，我就不让它抽胎。
应该是有的，对，应该是有的。这方面我还没有特别多的研究，就是说，应该是有类似的东西。因为现在国内就是说，基本上像种水果啊，种什么都有科技狠活。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国内买的那个葡萄啊。包括那个金桔啊，那个金桔，比如说那个翠蜜金柑吧，前两天我就在那个跟国内那个种果树的这个朋友就聊，都是有活的。他那个东西现在就是，现在他们打那个膨大素，把那个金桔种的跟鸡蛋一样大了，已经。
天。
对，然后那个，对啊，然后那个葡萄也是就巨大一粒，对，因为现在就是大家。怎么说呢，大家都用这个活儿，都用科技狠活儿，你不用你那个东西就卖不出去。对，所以像你说的这个控旺素啊，包括连黄瓜就是说歪一点，只要它不直都不好卖，所以黄瓜还有专门打药让它变直的。
我的天，那咱们市场上买的那个草莓又大。
对，那是绝对是有活的，那个绝对有膨大素。我前段时间对就是去台湾也顺便去大陆看了，就是那个草莓啊，就像假的一样，不知道喷了什么药，真的像假的一样，像塑料一样。 我不知道，我在美国没见过那种东西，我不知道他们用
了。有点可怕哦。
是，而且那个一个作物基本上打药打这些东西都是打几十种，不是几种，是几十种。
这也太快了。
对，所以我是绝对不推荐我们家庭中才打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提高种植技巧，就是不要靠科技与狠活。
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市场上买东西的时候别专挑那个看着那么漂亮。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怪现象嘛，因为我觉得在大陆嘛，在大陆中国嘛，就是大家可能也比较挑剔一些，就是过分挑剔，以至于对我们给这些是，对，就是这个商家都太卷了，就是以至于给他们这个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说黄瓜，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弯一点也好啊，这些没有不完美啊，辣椒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去买的话，他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吧。对，你像美国比如说 Farmers Market 对吧，那有些歪瓜裂枣的东西不也照样卖吗？就有的人甚至去专门买那些歪瓜裂枣，他说 OK 这个没打药。
懂行的现在都明白怎么回事。
是，但是呢，
这样一讲，
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种植技术没到位，所以说这是一个平衡点，就是说你的种植技术到什么水平就让它达到自然生长的一个最好状态就 OK 了，然后再过的话那就是科技狠活，那就不好了，就那部分技术就不需要了。对，
各种素啊，恒大素了，可不可以理解成它都是一种激素类的东西？
对，它是激素类的东西，有的是化学的，有的是植物提炼的，像云台素，对，它就是植物里面提炼的，有的是一些化学合成的东西。反正我觉得总而言之吧，就是最好都别打，能不打就不打。
所以这也就突出了家庭种植在健康方面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好处哦，等于是
只要你的种植技术到位，就是说你基本上是可以的，不需要打这些东西。
好的，那讲到了这是抽苔哈，还有一些蔬菜在冬季里面可能大家也会常常会想到的，什么大白菜呀，或者是卷心菜呀，花菜了这一类的菜，您觉得在冬季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对，那这类菜的话我就是称为就是要就是慢性子菜，所谓的就是说你一定要足够的耐心，慢慢让它长，就是说花菜啊，大白菜啊，卷心，尤其是大白菜，它的生长周期真的是太长了，基本上没有个一百天到120天吧，120天大家想就是4个月对吧，4个月基本上就是十一十二一或者11、12、12、12，就是种下去以后就是基本上过年再说吧，明年再说吧。所以
这是有一个困惑，大明，那我们在市场上买一颗大白菜3-5块钱甚至到那我高度怀疑它难道是长了4-5个月长出来才卖这么点钱？不会吧，
对，就是长很久。为什么它便宜？是因为它产量高。它的种植，首先它的种植密度比较高，就是大白菜它一颗接一颗嘛，它不像说其他的东西，它中间有很多的空档，它可以稍密一点。二就是它单颗重量太高了，一颗白菜的话，如果气候和适宜的话，可以长到10斤，对，它产量高嘛，就重嘛，重这个东西它就便宜，对吧？然后有些东西就比较轻，越轻的东西它就是越贵。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可能你不知道吧，就是有一种菜叫树仔菜，叫海南的一种菜。
没听说。
对，你可能没听说过。它是树用型，可能我以后也做一个专题，就是说什么叫树用型蔬菜，就是在长在树上的菜。对，是树仔菜。对，有专门就长在树上的菜，就是树仔菜，比如说海南那边的一种菜，它这一棵树上呢只能掐每一个枝上那个尖儿，只能掐一个尖儿，所以这一棵树你看上去挺大的，掐不出来多少，
怎么像采茶叶一样。
对，就跟采茶一样，所以它的单价一下子就起掉，就是上百块钱，对，很容易的。大白菜的话地下一割就是10斤，那肯定就便宜了，对吧？
但是我记得上次你在节目中说你和那个大白菜较劲哦，就是它其实是种植难度很高的，
对，它不好种，
心呢都不好，
对，因为 对，因为弯曲带不够冷，对，就很简单。对，不够冷的话，它就是说我们需要要等更久的时间，因为它太难包了。你不包的话，它里面那个叶子也不好吃，又比较老，达不到中间的那个程度。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弯曲基本上大白菜品质种出来不会很高，就说。
那我真的很想问问你，你自己四五个月种出那个大白菜，你觉得比超市买到的口味能差多少呢？
我觉得还是有差距的，就是说没有超市大白菜那么甜，因为就是简单的就是温度不够低。对，
哦，我以为会说比超市的好吃，结果是还没有超市的甜。
没有超市的甜，说这是就是咱们说实话，但是呢，新鲜度就是菜的那种新鲜的那种感觉，味道要比超市的好，
就是菜味儿哈，那种
菜味儿比较重，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化肥嘛。可是你说甜度嫩度那真没有超市的好，所以说如果大家特别追求这个甜嫩，或者说这个一定要黄心啊，心儿一定要包得很紧，那就别种了，基本上你是不可能的，你到不了的气候你就是种不出来这个东西。对，
那
在
好的，所以大家自己来评估哈。
那花菜和卷心菜，我们这边种出来的基本上跟超市是会比超市好吃的。大白菜比较特殊，对，别看它简单，但是真的不好种很难达到超市的水平。
讲到花菜的话哈，我们可能留在下一段休息过后再讲。就是市场上有那种那个花都是散着的那种，
对，我可以说一下这种，
都特别好吃。哎，我觉得种点那个花菜应该
是散花型，
有作为。好，那咱们先休息一下，同时也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如果有种菜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
打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高生活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们的嘉宾是种菜达人大明。如果您有种菜的问题啊，欢迎您抓住这个机会啊，跟我们的专家提问。那我们的电话是888-275-1628。好，大明刚才讲到了花菜啊，那种比较特殊的好吃的伞形的花菜，它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普通的一个大疙瘩，那个口感真的是差太多。我在想为什么它没有那么普及，难道它比较难种吗？
没有，一样的。
哦，
没区别。
好奇怪。
伞形花菜就是中国就是英文就是那个 loose， 就是伞形的嘛，那个是中国这近些年来培育的这个伞形花菜，它的特点就是说它那个梗就是说比较细，然后相对来说烹调的时候掰也比较容易，然后它那个就是丢掉的东西比较少，整体来说味道也好吃一些。对，我种过，很好种，而且长很大，巨大一个。
巨大一个，那还产量也挺，回报挺高的哈，感觉还不错。
总体来说，像我刚才说的花菜啊、卷心菜啊、大白菜这三种，对于家庭种植来说都不算很值得，因为它对，因为它比较耗地。我们说一颗花菜、一颗卷心菜或者大白菜，理想情况下，大白菜稍好一点吧，那个。花菜卷心菜的话基本上要耗到一颗菜啊，要耗到2×2尺×2尺，就是4个 square feet。
哇哦，那是够大哈，但结实果实没有那么大个。
对，你就想如果同一片地你种那个小白菜的话，那就爽多了，那就是你可以收很多，而且一茬接一茬。所以说家庭种花菜卷心菜的不是很多其实。
那这个花菜我们常常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总在那儿嘀咕哈，就是觉得它这个那个长得密密麻麻的，会不会里面藏着很多虫子啊，或者它生长的时候要不要喷很多农药啊，这方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
对于商业种植的话它是一定打药的，对花菜，对它里面会藏蚜虫，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的温度有时如果在20度左右的话蚜虫是比较厉害的，然后像这个卷心菜的话的对花菜主要是蚜虫，卷心菜的话主要是那个菜青虫比较厉害，它吃 吃那个叶儿，但是呢，如果说打一些有机的药的话，还可以吧，就是说打有机的药还可以，因为像卷心菜的话，你把外面的虫子控制住了就好了，因为它是从里往外长，就你只要把外面虫灭掉，里面不会长虫，所以有很多以前有些。我以前看到网上一些误传嘛，就说什么哎呀大白菜啊或者卷心菜千万不要吃，他胡说，就网上胡说八道嘛，说他是一层一层打药，打一层药长一层，打一层药长一层，不是这样的，他只是最外面那层打药，里面他是从心往外长，所以外面虫控住了，里面是没有药，不用担心。
那可不可以子去推论一下，我外面的皮儿洗一洗，里面我甚至连清洗都不用洗了，
最好还是洗一下，如果是外面的、对，还是洗，因为农药是有渗透作用的。
这一点不能忽略，
还是洗一洗。
好，谢谢大明的建议。那冬季还适合种的菜，比如说像有些根茎球类的那种，什么大萝卜啊这些。
对，这是另外一类的，这个也是这刚才说的就是耐心类型的菜，像那个大白菜啊，这三类菜呢，就是说也是属于要很耐心。这个耐心的点在于哪呢？就是你要早点播，对，早点种。然后呢，这三种呢，就是说萝卜呀、胡萝卜、甜菜根啊，甜菜可能中国人不是很爱吃吧。这三种的话，就是说你不能够育苗，因为它是植根系的东西，你一移苗的话它就长不好了，所以这三种的话，第一要早点播，最好九月份就要播，然后播完以后它出苗了，像胡萝卜就出苗很慢，对，要两周保持湿度出苗，然后见苗也要勤快，对，就是说不能说你播出来然后一堆你就不管了，那样也长不好，然后要见苗，见到就是适当的这个距离，然后最后收的时候，现在差不多十二月，现在基本上我昨天刚收了挺多萝卜的，对，然后所以这三类菜基本上来说，对于家庭种植来说，我除非你特别喜欢或者你就是感兴趣嘛，其实也不是特别值得，因为比较麻烦，就像我说的，要直播，要见苗。要时间控制好，控制湿度，对。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哦。那我们今天也差不多了，我想问问大明，在冬季里你自己是不是也在捣鼓一些事情啊？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比较离谱的事儿？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看看你都在做些什么。
对，因为刚才说了，就是冬季种菜嘛，就是冷嘛，所以说冬季的话，我们这些刚才所有说这些菜最好就是阳光要充足，不要种在阴凉里面。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有的时候就是想，就是冬天就想吃点什么西红柿啊，什么辣椒啊、茄子呀、就夏天的菜嘛，那就是反季节种菜。反季节种菜的话，在湾区的话是比较难实现的，因为我没有主动加温的棚，就是说在室外的话，即便是搭了一个暖棚，也只能满足那些叶菜，就是说这些个冬菜的话，即便你搭了一个小塑料棚的话，它温度也达不到的，因为晚上毕竟还是比较冷，所以呢，我就在屋里搭了一个就是屋里的一个小温棚，对，然后
哇，屋里也有温棚，那你通风怎么？
但它那个温棚，它这个设备大概，不到1000美元吧，里面它有一个通风扇，对，缸里面
也有光吗？
它里面有两个非常非常强的光，然后里面有反光板，整个是铝膜的反光板，然后有通风，然后呢，手机 app 可以监控，就是让你达到多少湿度的时候，我就要排风，多少温度的时候我可以排风，都可以做，就温度湿度可控。然后呢，里面灯光要是一天要打12个小时，然后大概200瓦到400瓦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屋里必须打上暖气，而且暖气必须要开到，理想要开到75F以上。
我天，比人的待遇要好多了。
对，如果你开就舍不得开暖气的话，它也不涨。所以算下来，这个暖气费呀、电费呀，包括这个土也必须是好土。 土是必须是非常最顶级的营养土，不能有虫卵，不能有这些个堆肥乱七八糟的东西，要干净。算上这个东西成本吧，算来种上来蔬菜一磅大概可能要$100左右吧。
哦，真的假的？那你吃到你种的冬天的西红柿了吗？
去年吃到了几个，对，今年现在还在涨，就不清楚。
好吧，后续再跟大家继续分享，至少要为大明的这种精神啊去点赞。
对，就是没点毛病的人最好别这么干，简单的说。是，
你这是种菜发烧友了哈！
太发烧，有点夸张了，就是有点无聊了，应该说是。对，因为冬天的话，因为冬天取暖的话，太阳我是有太阳能的，可是太阳能冬天也不怎么发电，所以说，对，为了这个菜还要把暖气打起来。
好吧，
菜人可以受冻，菜不能受冻，简单的说就是。
好的，谢谢你的分享啊，那我们就下次节目期待着和你再见了，谢谢你。
嗯，好，
拜拜。
拜拜。